好，弟兄姐妹平安。这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我在想说，主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已经是我想说，主耶稣啊，是我们的救主，哎呀，就让我们一辈子感恩不尽了。刚才那首诗歌说，主耶稣还是我们什么最知心的朋友。那歌词里面说到，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他都怎么样？搀拉着我的手。哎呀，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是不是像诗歌说的那么的真实，那么的亲啊？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那么亲的话，很多的难处是压不倒我们的。虽然难处在，但是难处压不倒我们。问题说，我们跟主的关系有没有那么的亲？很多时候真的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主耶稣真的是搀拉着我们。或许有些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但是主跟我们同在，那个事实永不改变。弟兄姐妹，神爱你的事实永不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感觉说，哎呀，神在哪里？哎呀，神好像不在了。你要凭信心接受。所以难怪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说什么，你们虽然看不见他，是不是？如今虽不得看见，却怎么样啊？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神爱我们的事实永不改变，神跟我们同在的事实永不改变啊！所以我们要凭信心接受 ，even 有些时候你感觉不到。刚才祷告的时候 ，Simon 祷告说：“哎呀，今天是什么节啊？情人节啊！”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过情人节？应不应当过情人节啊？应当过的举手，请放下；不应当过的请举手。哎，好像都不错哈，大部分都说应当过情人节啊。弟兄姐妹，其实啊，情人节啊是基督徒的节日啊。耶稣基督不只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爱人，他是我们的情人。你有没有读过雅各书啊？哇，我今天情人节最好有时间看一下雅各书啊。你没有时间看完整卷书啊，至少看完第一章一到四节，第二章一二节，好不好啊？哎呀，描写他的情书写得很好啊。他是沙伦的什么？玫瑰，野地的，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哎呀，那个雅各书看一下，第一章、第二章。情人节，你可以追溯到公元270年，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啊，那个当时是逼迫基督徒非常厉害的，对不对？抓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当时的一个国王啊，格老丢二世。迫害基督徒，特别那个国王格老丢二世啊，不准士兵结婚。当时有一个基督徒，叫做范伦坦斯啊，他爱主，他不愿意跟随那个皇帝的宗教偶像，他都不拜，而且他也鼓励大家结婚，组织家庭。所以这样子就得罪国王了，就被抓起来了，就被下在监狱里面。 那一直到你知道那个后来君士坦丁把罗马帝国变成统一嘛，对不对？把基督教变成他的国教嘛，所以就准许人呐、啊、来认识耶稣，然后他们就纪念到，哎呀，这个人范伦坦斯这个人哦，纪念他，哎呀，当时为了主寻道啊，为了要让这些年轻人士兵结婚啊，他被抓了，被砍头，2月14号被砍头啊，所以他们就定一天哦，2月14号把定情人节来纪念啊。其实啊，这个节日是基督徒的节日啊，不止今天我们单身的过情人节，有家庭的过情人节，我们基督徒也要过情人节啊！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呀、啊，不但献给我们的配偶，献给我们的父母亲，献给我们的朋友同事，很重要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爱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啊，献给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的爱人，何等爱我们啊！好不好？今天我们刚好那个农历今年是初七哈，还没有过元宵节，还是算农历过年。我们来祝福一下，向隔壁主人说：“耶稣爱你啊，耶稣爱你。”今年现在是初七哈，刚好那个农历刚过完几天哈，时间过得很快。我一直很喜欢我们圣徒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哈，712首啊，那首诗歌啊是又是什么？又是一年的起首啊。那里面有一歌词啊，有一节歌词是这样写啊：又是一年的训练啊，为做你的工作。又是一年的实习实验，为做亲近宝座。又是一年正起手，主啊，这是我的意念，无论在天或在地，又是为你新的一年。弟兄姐妹，农历新年刚开始啊，我觉得哈，今天神把年日给我们，神把时间给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把握时间，好好来认识他，好好来爱他，好好来跟随他。所以我真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呢、啊，我们立个心志，说主啊，我要在这新的一年好好来学习，来爱你。今天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来好好来爱他啊！时间很宝贵，时间是那么宝贵啊！在英国施布真牧养的教会哈，他那个礼拜堂里面呢、啊，放了一个很漂亮的钟啊。有一天呢、啊，这个钟被偷走了，那个小偷啊，还留了一张字条啊给牧师，他说牧师先生，我知道你们基督徒重视永生。时间对你们不太重要啊，所以我把它偷走了。弟兄姐妹，这句话说基督徒重视永生，时间对我们不太重要，对不对？不对，是不是？基督徒的确重视永生，但是时间对我们啊太重要了。从你得救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你见主面，这段时间对我们太重要了。如果说一个人只要信耶稣就好了，得救就算了，那神何必要在你得救之后还留你在世上一段时间呢？神让你得救之后还让你在世上活一段时间，他的心意就是要让你过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这个生活是由他来指挥，这个生活是由他来主持，这个生活是由他来引导，是为他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啊，不但是在你得救之前给你有自由的意志，神给你有自由的意志也在你得救之后。如果你得救了，你仍然要过着以前一样的生活，那神不会勉强你的。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在主面前所摊开的 那一段年日，神都不纪念，神都不会计算。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神还给我们得救以后啊，留下这段时间，我们要感谢主啊，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啊，竟然能够让我们跟可以来认识这位伟大的主，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啊，不止得着永恒的生命，这段时间啊，你竟然可以跟永恒发生关系。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时间里面没有基督，那真是枉费。很可惜，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不太珍惜你得救之后到你见主面这一段几十年的时间。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时间呢、啊，都被偷走了。我们从早到晚不知道在忙什么，有太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有太多的责任压在我们的身上，有太多的兴趣我们想去做。这些年日啊，不要说现在的那个 iPhone、iPad、Internet， 我不晓得这些啊产品占据我们多少时间。这些年日就很像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说的，被蝗虫、男子、蚂蚱、茧虫吃掉的年日。好多年日那 是浪费的，是神不计算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啊，我们有一个心志，说主啊，我要在这新的一年呢、啊，好好起来爱你。我每一天愿意在主的面前有更新的奉献，每一天追求更认识你，更虔诚爱你，更紧紧的可以跟随你。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应许这个词啊，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100多次啊，但是在圣经其他地方虽然没有应许这个词，但是里面所记载的内容是应许的还有很多很多，对不对？不止100多次啊。比方说马太福音啊7章7节，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不是应许？是啊。啊，比方说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不是应许？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不是应许？是。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不是应许？也是。罗马书8章28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不是应许？是。啊，希伯来书4章16节，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不是应许？也是。 约翰福音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应许，也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应许，是啊，太多了。圣经里面啊，记载有关应许的内容跟应许有关的太多了。那个 Time 杂志他曾经统计说哈，神在圣经里面啊立下了8000个以上的应许。哇，8000个以上的应许，多么大的恩典啊。甚至有人把那个经文啊一节里面啊再把它细分，说啊神给的应许啊，其实啊你把它细分啊，有3万次之多。3万次啊，你想想看，我们圣经中文圣经啊总共有31173节，31173节当中有3万个应许，等于说什么？你每翻开一个圣经啊，你就会碰到应许。除非你不读圣经，你一翻开圣经一读，你就会碰到应许。一张圣经平均26节。换句话说，你每读一张圣经，你会碰到20次左右的应许，除非你把这20几次都丢了，你只要抓住一次，神的应许也够你受益无穷。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啊，25550天，活强壮的话可活到80岁。29200天。换句话说，从你出生啊一直到见主面，不间断每天抓一次应许，你也抓不完。这样子你怎么可能说，哎呀我好贫穷啊，我在灵里面很贫穷，不可能的。所以穆迪曾经说，只要让一个人好好读圣经的应许一个月，他就不会觉得说他属灵上多贫穷。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抓住神的应许。神要我们今天在地上好好抓住他给我们的应许，因为啊将来在天上啊，将来在天上啊我们不需要应许的，将来在天上啊也不需要恩典恩高恩赐，将来在天上只要唱诗敬拜神就可以了。今天这个应许是给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我们，好叫我们在磨难的日子抓住神的应许，就可以得胜，就可以站立得住。这个说到抓住应许哈，我想到一个属灵的前辈啊，我想到那个戴德生牧师啊，他的传记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哈。戴德生牧师，戴德生牧师他创办了这个中国内地会啊 ，China Inland Mission 啊 ，CIM， 那在1964年呢，他改成叫做海外基督使团啊 ，Overseas。Missionary Fellowship OMF 啊，那不管是中国内地会或是海外基督使团啊，他们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他们要呼召一群宣教士，愿意全家迁到中国，而且不止迁到中国啊，愿意全家迁到中国的内陆地区，因为他们定义不要在耶稣基督的名已经被传开的沿海城市传福音，要深入到内地，让内地那些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可以听见神的救恩， 所以叫做内地会啊。那不管是内地会或者这叫做海外基督使团啊，他们现在的宣教士啊，将近有一千多位，分别来自十几个国家，包括台湾、香港、日本、韩国、印尼、泰国啊、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戴德森牧师啊，他坚持一个原则，他说啊，他不要向教会募款，他不要向人募款。他说啊，他说做神的工啊，要仰望神的供应，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啊。他的信心很大啊，他曾经说啊，只要抓住神的应许，就可以进入中国内地，只要抓住神的应许，就可以面对各样的困难。他还有很多名言我们都很熟悉，比方说，我若有千万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还说No, not for China, but for Christ. 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他还说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我们可能为神做得太多吗？我不是说要高举这个人哈，但是神要做一样事工，一定是先起一个人，让这个人成为合适的器皿，神就用这个器皿来祝福他周遭的人。戴德森牧师是一个神所合用的器皿，所以神就借着他拯救了我们中国许许多多同胞的灵魂。戴德森牧师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么大的事工啊？我觉得他深深懂得抓住神的应许。在大陆啊，中国内地会的办公室，凡是内地会的办公室的房子啊，它的门每一个门框啊，都有三副对联。这三副对联就说明戴德森牧师啊，非常注重抓住神的应许。听说在我们中国大陆有一次政府的办公大楼盖好了，那门口缺了三副对联啊，所以市委书记就当场挥毫写了上联啊，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然后下联就写啊，不贪污不受贿，两袖清风。哇，写得真不错啊！你看，说实话办实事，对上这个不贪污不受贿，一身正气，对上这个两袖清风。哇，在场的领导都拍手叫好。那为了民主哈，那个市委书记就当场请大家来响个那个横批。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开口啊。这时候有一个老农夫来看热闹的，他马上脱口而出说了这个横批四个字：查无此人啊，吹波浪啊，没有人啊。这个内地会的办公室啊，一样。哎呀，我觉得这个横批很好，这个对联很好啊。内地会的房子，它的门楣写什么横批呢？你可别用那个第二个，它是什么横批呢？就是这个三个横批啊，以马内利。呀，它是什么横批呢？啊，好，我来弄脚了。
好，
好。他有三个横批，哈，以马内利、耶和华以勒和以便以谢，啊，这三个横批呀，都是神的应许。首先哈，我们来看第一个，来看第一个啊，看以马内利。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21节到23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这三节，请。这第一个应许以马内利啊，这个以马内利啊，就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其实在很早以前，先知以赛亚曾经有个预言。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看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14节，以赛亚书第七章14节，好，我们来念这一节哈，来，请。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先知以赛亚这个预言啊，经过了750年以后，果然应验，是不是？应验在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诞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那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马太福音一章21节说哈，神先差遣天使来告诉约瑟说，你的太太玛利亚，她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有人读经读到这里就发生疑问啊，为什么旧约先知以赛亚说耶稣的名字那个叫什么以马内利，为什么新约叫耶稣呢？弟兄姐妹，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错啊，神的话永远不改变，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耶稣是什么意思？21节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也就是说，他要拯救人脱离罪。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哈，因为以色列人啊，已经等了400年了。这400年当中，神没有说话。现在神开始说话了，神沉默400年以后向以色列人说话，说什么？说只要有耶稣同在，就是上帝跟你们同在。只要有耶稣的同在，就是上帝的同在。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圣诞节听到那种诗歌，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解放以色列民。每次圣诞节啊，我们听到这首诗歌 O come, O come, Emmanuel 的时候啊，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受苦的百姓，受逼迫的百姓，等了400年的呼求，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解放以色列民。所以我们在基督徒在我们在写信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尾巴写以马内利，彼此祝福，彼此勉励。罗马书8章31节，我们来念这节，请。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还惧怕什么呢？这个听说印第安人呢、有很多部落， 那有些部落很强，那些强的部落啊，他们的孩子啊有特别的训练，他们的父亲对孩子啊有特别的训练啊。每当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父亲就把孩子带到森林里面去，然后把丢下他不管，让他自己求生存。当然，孩子一下子进到黑暗里面，的确非常害怕，但是他要学习怎么样可以生存下来。虽然这个孩子害怕，但是事实上啊，这个父亲啊，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孩子。这个父亲的眼睛一直看着孩子，只是孩子不知道。所以对孩子来说啊，会有恐惧、害怕、孤单、无助，但是没有任何野兽会伤害到这个孩子，因为这个父亲一直都没有离开他。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啊，神对待我们啊，就像鹰搅动鹰巢一样啊，让我们离开这个安乐窝。这个时候我们感觉说，哎呀，神啊，您在哪里？神啊，你的爱在哪里？你的同在在哪里？你的应许在哪里？其实神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神的爱、神的同在一直在那边。虽然我们感觉不出来，虽然我们的经历会变，我们的感觉会变，但是神爱我们的事实永远不变。神永远是我们的保护啊！所以我们来一起念这一句话：以马内利，神同在，人不惧怕。再次来，请。
以马内利，神同在，人不惧怕。
为什么旧约叫以马内利，新约叫耶稣？请大家跟我说，耶稣是过程，以马内利是目的。弟兄姐妹，今天呢，神要与你同在，神要与人同在，是神最高的目的，是神最大的盼望，是神永远的心愿啊！但是神要与人同在啊，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要父借着子拯救人脱离罪。神要与人同在，但是我们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有罪不可能跟神同在的。神要与你同在，就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罪解决了，神就可以跟你同在。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今天神要祝福你，神要与你同在，但是我们人犯了罪，你必须罪得到解决，神才渴望可以跟你同在。你必须先要接受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你。所以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目的，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过程。今天我们感谢主，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同在啊，这是很大的奥秘耶。今天这个奥秘已经成就在你我的身上，你我这些信他的人身上。人里面有神的生命，神的心满足了，神的生命进到人里面，人的心也满足了。这个在英国有一位老弟兄啊，叫做George Cuttings 啊，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救之乐》啊，得救的救，知道的知，喜乐的乐啊，《救之乐》这本书是写到啊，得救应该有的确知和应该有的喜乐啊，救之乐。那当这位作者活到很老的时候，活到90多岁， 那尼托生弟兄到英国去探望他，就问这位老弟兄说，老弟兄啊，你跟主这么多年啊，你有没有什么秘诀跟我讲，勉励我，你跟神之间的交通啊？这位老弟兄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经验，若是有的话只有两句话。哪两句话？就是我需要主，主需要我。弟兄姐妹，我需要主没问题，因为人离开主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主也需要我们，主需要你啊，这是 George Cartin 得力的秘诀，他知道他需要主。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主需要，主需要你，这是很可惜的。弟兄姐妹，主也需要我们。戴德森牧师抓住这个应许，他要主的同在，他知道有主同在是最高的祝福，有主同在我们就可以享受神里面一切的丰盛啊！难怪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什么，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神给戴德森第一个应许，也是戴德森牧师得力的第一个秘诀哈。以马内利，神同在，怎么样？人不惧怕。好，神给戴德森第二个应许，就是耶和华以勒。我们来读这节圣经《创世纪》22:9-14，一起来念，请。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意思。弟兄姐妹， 你看见没有，耶和华的预备从不误事。这里第九节，当亚伯拉罕愿意敬畏神顺服神的时候，他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当亚伯拉罕这样愿意敬畏神，愿意顺服神，愿意将以撒作为燔祭献给神的时候啊，神就为他预备一只公羊代替他的儿子。所以你看见耶和华的预备从不误事，耶和华的预备不但从不误事，耶和华的预备也从不误时。你看第十节，当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以撒的那一霎间，一瞬间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及时阻止。你看见没有，我们神的预备从不误事，我们神的预备也从不误时。我们的神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用最奇妙的方式给敬畏神顺服的神，顺服神的人呢，有最美的预备。弟兄姐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各种不同预备，唯有耶和华以勒是最美好的预备。就像哥林多前书 二章九节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里弟兄姐妹注意一下，预备这个字，预备啊，还有看见的意思。也就是说，耶和华有预备，就是耶和华有看见的意思。耶和华有一个看见，他就有一个预备，因为他看见需要，所以他就预备来满足那个需要。上帝看见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却需要食物，上帝就为他预备食物。上帝看见野地的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却需要装饰，神就为他预备装饰。上帝看见哈拿需要儿子，就为他预备撒母耳。上帝看见以色列百姓需要君王，就为他预备大卫。亚伯拉罕一无所缺，却需要儿子来继承产业，就为他预备以撒。你看见没有，弟兄姐妹，神会不会为你预备啊？一定会的。我们是神宝贝的儿女。以赛亚书43:4，他说神看我们啊，为宝为尊啊。弟兄姐妹，我们是神宝贝的儿女。以赛亚书49:16说什么？神把我们铭刻在掌上，我们是神掌上明珠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说神会不会为你预备你所需要的？一定会的。我们是他宝贝儿女，我们是他掌上明珠，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所以主耶稣说啊，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一切神都知道。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赐给我们，我们一切所需的不会有缺乏。请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耶和华以乐，神预备，人不缺乏。请耶和华以乐，神预备，人不缺乏。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啊，我们不会有缺乏的。今天你有缺乏，就是今天你走自己的道路。诗篇34:10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个穆勒有个见证啊，穆勒，我们知道穆勒先生啊，在年轻的时候，在英国创办那个孤儿院啊。那有一次啊，就是在要吃中饭的时候，厨房没有饭了，那个厨师就跑去找穆勒说：“现在距离开饭时间还有20分钟啊，厨房没有饭怎么办？”穆勒说：“神会赐给我们的，你就准备开饭吧。”厨师就去准备开饭，把盘子摆好啊，但是盘子是空的，锅里的饭没有的。等到要开饭，距离开饭时间10分钟了，还是没有饭，厨师紧张了，又跑去找穆勒先生说：“先生，距离开饭时间只有10分钟，还是没有饭，怎么办？”穆勒说：“放心，等就好了，神会给我们。”等到距离开饭时间只有几分钟了，还是没有东西，这下子他脸色变白了，怎么办？等一下一敲钟，2000多个孩子进餐厅没有饭，那光景不知道怎么办。厨师敲钟了，孩子2000多个孩子一个一个进餐厅，按着次序做好，没有人发现盘子空的，锅里的饭没有的。这时候忽然有几部大卡车停在孤儿院的门口， 厨师跑出去看，司机下来跟厨师说啊，今天有一个工厂因为某些事情啊，所以就停工，那工人不上班，订了很多面包没有办法退，我们厂长说要把这些面包送到这边来。这个厨师吓呆了，怎么可能早不送晚不送这个时候送，而且送的是可以吃的面包。当这个厨师还待在门口的时候，司机把那个一箱一箱的面包搬到里面去，戴德森穆勒先生啊，就带着2000多个孩子，所有的老师、工作同仁一起谢饭，感谢神为他们及时预备这么丰富的午餐。小朋友们开心地吃着热腾腾的面包，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除了厨师跟穆勒先生以外。穆勒跟戴德森深深抓住神的应许，耶和华以勒，所以他们能够充分享受神所为他们预备啊，这是神给戴德森牧师第二个应许，也是戴德森得力的第二个秘诀。耶和华以勒怎么样？神预备，人不缺乏。第三个应许，以便以谢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来念撒母耳记上7:12，一起来，请。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十二节后面这句话说，给石头起名叫什么？以便以谢，什么意思？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翻出来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请我们一起说，以便以谢，神帮助，人不失败。请。撒母耳记上7主要是记载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正当以色列人要惨败了，这个时候撒母耳起来要劝以色列人啊，要悔改归向神。这时候神就显出奇妙的能力啊！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7:10说啊，那时候啊，神就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当以色列人获得胜利以后，撒母耳就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立了一块石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这句话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有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帮助的源头从哪边来？从耶和华而来。使徒行传26:22，保罗说，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保罗告诉我们，他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写诗的人也告诉我们说，诗篇121:1-2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写诗的人也跟我们说，他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读圣经知道哈，圣经的历史，神帮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没有东西吃，神赐下玛纳；他们没有水喝，神使磐石出水；他们穿的衣服、鞋子40年没有穿破，因为神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告诉我们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帮助的源头从耶和华而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帮助的程度怎么样啊？到如今的帮助，到如今什么意思？ 到如今，就是说神过去帮助我们，现在也要帮助我们，就是将来也必帮助我们。到如今的帮助，不止到如今的帮助，还什么样啊？都的帮助，都是什么？都表示全部啊。弟兄姐妹，你回想我们的人生经历哈，回想我们过去的岁月，或许在我们青年的时候，或许在我们中年的时候，或许在我们老年的时候，或许在我们某一个特定时期的时候，当我们患难的时候，他搭救我们；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他安慰我们；当我们缺乏的时候，他供应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扶持我们；当我们徘徊的时候，他坚固我们。从古时到今天，从今天到永远，他都帮助。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帮助的程度是什么一个程度啊？到如今的帮助，都的帮助，还有第三件事情，帮助的对象是谁？是我们。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耶和华帮助的对象是神的子民，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神的帮助的。神帮助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但是神有没有帮助以利的？有没有帮助以利啊？祭司以利没有，神也没有帮助以利的家庭。神的帮助是那些归向他的人。所以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回转归向神，单单侍奉他，神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今天我们也一样，弟兄姐妹，你要得到神的帮助吗？归向他。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抓住神的应许啊。神喜悦我们抓住他的应许，然后宣告他的应许啊！我发现有能力的祷告啊，有能力的祷告就是说，你抓住神的应许，然后把它宣告出来。你说神啊，你曾应许，我必蒙福。你说神啊，你曾应许，你的恩典是一生一世之久。神啊，你曾应许我，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当你说神啊，你曾应许，天使的耳朵都会翘起来，因为这是谁说的？神说的，神说的一定会兑现。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提醒神不忘记他的应许。我们不是提醒神不忘记我的问题。若是你希望看见情况有改变，若是你希望看见局势扭转，你说神啊，你曾应许，仇敌从一条路来攻击我，必从七条路逃跑。神啊，你曾应许，你必照你荣耀的丰富，让我所需的一切都充足。神啊，你说以马内利，神同在，耶和华以勒，神预备，以便以谢，神帮助。弟兄姐妹，我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来复习一下，最后来复习一下，一起来念这个来，请。以马内利，神同在，人不惧怕。耶和华以勒，神预备，人不缺乏，以便以谢，神帮助，人不失败。再一次来，以马内利，神同在，人不惧怕。耶和华以勒，神预备，人不缺乏，以便以谢， 神帮助人不失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神未曾应许。这首诗歌唱过的请举手。好，请问一下，这首诗歌哈，它的作者是 Annie 啊，她身体残障哈，多年受苦，但是她 Annie 却写了很多首诗歌，叫我们基督徒得造就、受安慰啊。Annie 本来还可以写一点字啊，后来她就没办法写字了。听说这首诗歌啊，是她用嘴巴讲，别人把它写下来。这首诗歌题目很特别哈，题目是神未曾应许。实际上这首诗歌是讲到神的应许，每一节都用神未曾应许做开头，提到一些实际的遭遇到的难处，但是每一节唱到最后啊，都用神却曾应许做结束。你看副歌啊，副歌里面的每一个应许都对应前面三节里面的每一个难处。为什么？因为这个作者 Annie 他深深懂得抓住神的应许，他才能够胜过那些神未曾应许免去的难处跟苦难。你看第一节歌词，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常晴无雨，常安无虞啊！哦，这不是我们人都很喜欢的吗？这不是我们人所期待的吗？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神才是你人生的真正的设计师。天色常蓝，不能够显出雨后美丽的彩虹；花香长漫，不能够显出那个甘甜的梅果；长情无语，渐渐觉得平淡 无味；长安无余，渐渐显得稀松平常。但是神知道我们真正宝贝的是什么，他虽然未曾应许那些，但是却应许我们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喜，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耐，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来帮助我们。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不突然返回。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抓住神的应许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神未曾应许。
神未曾应许，天色苍茫，人生的路途花香苍茫。神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冷无痛苦，长安无依。神却曾应许，生活有你，行路有光亮，做工得喜，试炼的恩主，危难有耐，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生为这一世，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心是人
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你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你给我们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也都是实在的。这些应许是给我们的，是我们可以应用并且成就在我们人生经验中的。亲爱的主，求你照你所说的而行，求你纪念向我们所应许的那叫我们有盼望的话语。主啊，愿我们都来抓住这些应许，好叫我们都来享受你要给我们的那丰盛的生命，好叫我们在地上可以为你活出那美好的见证，把荣耀归给你。愿以马内利的神在新的一年里面常与我们同在，愿耶和华以勒的神预备我们新的一年里面所需用的一切，愿以便以谢的神帮助我们新的一年有得胜。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